上回书说到张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，一个人在长板桥上。曹操得报之后，马上带着手下兵将来到长板桥前，从远处一看，张飞胯下马掌中枪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真是远看一片乌云盖，马上将军无比赛，头戴宾铁荷叶盔，一朵红绒顶纹在，身披大印假连环，通口兽面喷水怪，手使丈八蛇矛枪，马临疆场敌人败。哎呀，曹操喊了一声，我兵闪开了。曹丞相到了，曹兵往两旁边闪，让出道路来，得让曹丞相到前边去。这时候张飞可看见了，圆睁环眼仔细观瞧，就看见曹操人马往旁边一闪，现出了云罗伞盖，金瓜月斧，黄毛白净。张飞知道有这阵势，那就是曹操到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从旗子同云罗伞盖就能看出主将是谁。这黄毛白净是什么呀？这是古代的两种旗子，这两种旗子上头呢拴着牦牛尾，有的呢还缀上五色的羽毛。这两种旗子叫引军旗，是指挥战道跟开道用的，一般的战将是没有资格使用这种旗子的，只有曹丞相才够得上这个排场。曹操催马到桥头了，指挥四少人马往两旁边一列，这四少人马各持刀枪棍棒，跟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曹操。这些战将都围到曹操身旁边，曹操一看张飞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张飞根本没把曹操百般大变看到眼里啊，心说曹操到了，你以为我张飞就害怕了？张飞面对曹操抖丹田，一声喝喊，对，我乃燕人张翼德，谁敢跟我决一死战，可恼可恼我呀。张飞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，曹操的兵将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有几个打着云罗伞盖的军校吓得直哆嗦呀。哎呀，曹操不由得用手一指，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曹洪在旁边呢，丞相，他刚才已然说了，燕人张翼德，这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呀。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，是啊，丞相，这是刘备的三弟张飞。哎呀，曹操看见张飞，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曹操想起什么来了？想起当初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来了，想当初曹操跟河北名将颜良一仗，是打一仗败一仗，打一仗败一仗，打不过颜良，没有办法把关云长调到白马坡。曹操用手指着颜良的十万人马，二将军，你看河北十万人马兵强马壮，没想到关云长用手一指，十万人马土鸡瓦全耳。曹操用手指着大旗之下的河北名将颜良，二将军，大旗之下跨马持刀者就是河北名将颜良。嘿嘿，关云长一声冷笑，插表卖首，说河北名将颜良是插草标卖脑袋的。曹操让关云长白马坡一战，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飞下白马坡，手起刀落，把颜良的人头拿回来交给曹操。曹操夸关云长真乃天神也，了不得，天神下界。 没想到关云长此时想起三弟张飞来了，关云长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我关云长刀马之能可比不了我三弟张飞呀、啊！我三弟张飞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”当时把曹操吓坏了。关云长催坐下马，掌中大刀下去就把河北名将颜良人头拿下来，那是十万大兵啊，他三弟的能耐比他高上十倍去，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从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。曹操吓坏了，拿起笔来添了添墨，往哪儿写呀？曹操一翻自己的袍，就在这袍的里襟写上了：“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。”他写完了，就把这支笔递给曹仁写。曹仁写完了，曹公写，曹公写完了，张辽写，张辽写完了，许褚写。曹操所有在白马坡上的战将，全都把这几句话写到战袍里头了。今天看见张飞了，曹操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来了。哎呀，果然是张飞张翼德，啪，他把自己身上的袍一翻，向你翻袍你就别念了，他还念什么？姓张名飞字翼德，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。他这一掀袍一念呢，旁边这些战将全想起来了，全都把战袍一掀，全都念：“姓张名飞字翼德，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。”哗，这倒不错，跟大合唱似的，集体朗诵啊！手下兵将一听，这张飞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就跟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，谁不害怕呀？曹操这刚念完了。张飞把眼睛一瞪，对，燕人张翼德在此，谁敢跟俺老张决一死战？叫张飞单人夺马，在这一战，这股英雄气概就把曹营兵将吓坏了。曹操再看张飞身背后树林当中尘土飞扬，甭问了，这又是诸葛亮的诡计。嘿嘿，曹操心说：“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博望坡一把火，新野县一把火，两把火烧死了我曹操多少人马？这回我曹操绝不上你的圈套。”曹操想到这儿就退兵之意了，没想到曹操在这一犹豫，张飞看出来了，张飞差点乐了，心说我这疑兵之计还真灵，把这位老奸巨猾的曹操给唬住了，我再吓他一下。对，曹营兵将听阵，你们战也不战，退也不退，是何道理？可恼可恨！哇呀！张飞这声音是一声比声高，一声比声大，就跟天上打雷相仿。张飞最后一声吼叫，曹操身旁有一员战将吓得睁着两只眼睛瞧着张飞，嘴一张，哇，吐出一口绿水，苦胆都吓破了，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，吓死了。曹操一看，这是大将夏侯杰。曹操兵将确实吓坏了。其实呢，这大将夏侯杰呢，也不是张飞一个人吓死的。因为夏侯杰跟着曹操，曹操传令了，一天一宿要追上刘备，得跑300多里地呀。书豪说，这300多里地跑起来，有功夫吃饭，有功夫喝水吧，把大将夏侯杰累坏了。好容易跑到追上刘备了，夏侯杰听说了自己的亲兄弟夏侯恩死在刘备兵将之手，手足之情啊，一个是累，一个是心疼兄弟， 今天看见张飞，张飞这么一喊，曹操跟手下兵将先袍一念，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，就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将。当时心里难受，本来就虚脱了，心脏病一犯，吧唧由打马上下来，吓死了。张飞几声喊嚷，惊得曹操兵将后边的人马就撤下去了。曹操也不由自主的往回一拨马，往后就退。这些兵将想拦住曹操都拦不住了。曹操一跑，这大队人马头改尾，尾改头，人撞人，马踩马，人如潮涌，马似山崩。扔枪的、落马的、自相践踏，死伤就不计其数。所以后人写诗赞美张飞，说张飞长坂桥头煞气生，横枪立马演圆征，一声好似霹雷震，独退曹家百万兵。曹操怕张飞拨马往西跑，跑着跑上头上的象雕也掉了，头上别头发的簪子也掉了。曹操不管，披散的头发往下跑啊。大将张辽、张文远、徐初、许仲康一左一右在后边追上来了。丞相您别怕，您慢走。曹操不回头，催马还往前跑。徐初心说，您可是丞相，这几十万大兵都服从您的命令，您要是不站住，败到哪天算一战呢？许褚真急了，紧催战马往前一催，就来到曹操的马前面，一伸手就把曹操马的缰绳揪住了。哎呀，把曹操吓一跳，以为张飞上来，差点没从马上下来。曹操一看是许褚，哎呀，吓傻老夫。张辽也过来了，丞相您别跑了，张飞再厉害，他不过一个人一匹马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曹操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我头尚在某，你们看看我这脑袋还在没在？曹操就被张飞吓得这样。哎，曹操看着张辽，看着许褚，慢慢的才定了下神来，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二位将军，以你们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丞相，您手下这么多兵马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张飞不过就一个人，您赶紧让后队变前队，前队变后队，杀回长坂桥，刘备就必然被您生擒活捉。二位将军可不能粗心大意，你们以为老夫惧怕张飞？难道你们没看见就在桥洞树林这里沉头大起，那是诸葛亮埋伏的兵将？丞相，你也真是让诸葛亮吓坏了。刘备叫咱们从新野县赶出来之后，他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，他有几员战将，他有多少兵马？就说树林子里有埋伏，能埋伏多少兵啊？丞相，咱们几十万大兵何惧小小诸葛村夫？是啊，就算有伏兵也不过几千兵马，怎么能挡得住几十万大军？如此说来，二位将军，你们赶紧杀回去看看，探一探虚实，然后回来禀报老夫。遵命。大将张辽、许褚一拨马，直奔长坂桥。张飞喝走了曹兵之后，张飞高兴了，没想到喝退了曹操几十万大兵。张飞拨转马头，下了长坂桥，来到树林子里头。张飞也乐，这二十几个兵都跑糊涂了，还跑呢？哎，尔等站住！好容易这二十几个兵才站住了。三将军，您什么事儿？这通喘呐！张飞想乐，又不好意思乐出来。哎，你们赶紧跟我下马休息。这些人呐， 哪儿从马上下得来呀，一个个一拱鞍扑通一声全都掉下来了。程飞这回真乐了，就这二十几个兵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，趟起尘土多高来，跑的全都是汗，这土跟汗一和都成了泥了。这人的眉毛眼睛全都看不出来了，就看见白眼珠，一张嘴说话看成一嘴的白牙。三将军，哎，跑，我跑了。别跑了，你们立下赫赫战功，惊退了曹操几十万大兵，怎么样？你家三将军计策高明不高明？不亚于军师火烧不忘坡。哎呀，三将军您实在太高了，都快把我们累死了。累啊，累还得跟我干活，走，跟我前去把桥拆了。三将军没劲儿了，拆桥干什么呀？不拆桥，曹兵追上来可怎么办？大家伙没有办法，累得浑身冒汗，没力气了，可是不敢违抗张飞的命令，只好咬着牙打起精神，嘁哧咔嚓把长板桥拆了。这一下张飞可算失策了。张飞认为自己有本事，把桥拆了，曹兵追不上来了，来，上马前去追赶我大哥。这二十几个兵就跟着张飞往前跑吧。刘备在哪儿呢？刘备正在前边树林子里休息呢。因为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在长板桥这儿，刘备刘玄德跟糜芳带着残兵败将在这休息，时间不大，简雍简先生回来了。简雍告诉刘备，刘备才知道赵云杀入重围去寻找甘夫人糜夫人，所以他瞧了瞧糜芳，糜芳把头一低，才知道自己误会了赵云。刘备着急呀，担心赵云单枪匹马寡不敌众，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呢？待了一会儿，糜竺跟甘夫人也回来了，刘备很高兴，可是又担心赵云，你们回来了，子龙将军何在？糜竺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子龙将军又杀进重围寻找糜夫人跟小公子去了。哎呀，刘备叹了一口气，子龙将军真义士也。主公，咱慢慢的往前走吧，有三将军在桥头接应子龙将军，恐怕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三将军一定会把子龙将军接回来的。刘备没办法，领着众人往前走，走着走着还是不放心，得了，咱们在这歇着，等候子龙将军跟三弟回来。大家只好下马吧，就找个隐蔽之处休息。坐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主公您看，那是不是子龙将军？刘备顺声一看，哎呀，看这样骑着这匹马，这员战将确实是赵云赵子龙，可是已然认不出来了，连人带马都是红的，浑身是血，血染正义。赵云赵子龙催马就来到刘备面前，刘备早就站起来了，子龙将军。赵云想下马，可是一抬腿没跳下马来，赵云实在是太累了，挣扎着摘灯下马，终于翻身下马。与其说起翻身下马，实际上就是摔下来的。糜竺糜子仲赶紧过去伸手相扶，赵云顺势往地下一跪，赵云拜见主公。这句话说出来了，眼泪也下来了，泣不成声，声泪俱下。刘备也流下眼泪来了，子龙将军，主公啊，赵云之罪，万死犹轻，是我在重围之中断情之下寻见了糜夫人，我请夫人上马，要步行保护夫人杀出重围，无奈糜夫人身受重伤不肯上马，把公子阿斗放在地上，糜夫人投井而死， 此时曹兵已到，我只好推倒土墙掩埋了夫人，然后我怀揣公子从重围中杀出来。这是仗着主公的洪福啊。主公，刚才我赵云落在土坑之内，公子还在怀中啼哭，这会儿不见动静，恐怕性命不保了。赵云说到这儿，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，摘下了护心宝镜，从怀中就把小公子阿斗拖出来。哎呀，待我谢天谢地，原来这小孩阿斗睡着了。您想想，赵云在万马军中怀揣幼主，要跟敌人动手打仗，大战长坂坡，这个小孩在赵云的怀中竟然睡着了，就说明赵云在长坂坡跟敌人争斗，处处为阿斗着想啊。此时小公子不但睡着了，而且睡得还挺香。赵云高兴极了，两只手把阿斗拖过头顶，双手献与刘备。刘备接过了公子阿斗，再一看赵云赵子龙浑身是血，一片赤胆忠心。刘备长叹了一口气，看着公子阿斗，为了你这么一个孺子，几乎损伤我一员大将，我要你何用？啪，往地下一摔，赵云吓坏了，赶紧爬过去把公子抱起来了。要怎么落下一句歇后语，说刘备摔孩子妖美人心？那么说长坂坡赵云赵子龙保着公子阿斗来见刘备，刘备摔这孩子是真摔还是假摔？你要说刘备真摔把孩子摔死了，刘备年过半百，闯荡半生，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舍得吗？要真把阿斗摔死了，赵云干吗？我舍生忘死，糜夫人命都不要了，保的就是这孩子，你给摔死。所以刘备他不能真摔，假摔，假摔蒙谁呀？那赵云又不是傻子，赵云多明白呀，他这摔的是真情真意，而且让赵云得信，所以刘备这金劲也不好拿呀。要说刘备是不是真摔，我看也差不多，因为这摔孩子呀，刘备他得往前趴身，他不能往后仰，他双手往地一摔。咱们常看三国演义，听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刘备双手过膝，这胳膊长都过了磕膝盖了，有名的长胳膊刘啊。他往前再一哈腰，再往上一摔，等于把公子阿斗撂到地下，差不了多少，摔不着。可是也有人说了，说刘备真摔到底把阿斗给摔了，为什么阿斗长大了那么糊涂呢？可能这时候摔得有轻微的脑震荡吧。甭管怎么样，这下子感动的赵云是肝脑涂地，为刘备效命啊。所以落下这么句谚语，刘备摔孩子妖美人心。就在这时候，炮鼓连天，杀伤震耳，把刘备吓坏了，是不是曹兵追上来了？关云长大战汉津口，下回再说。